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1篇，只有短短的八节。那主题是信靠神，他必保护你。那我回想我在1987年的暑假，在台湾服完了兵役，又顺利来到美国留学。那念了一个学期，当时已经移民到美国，住在 New Jersey 州的小阿姨就邀请我圣诞节到他们家去过节。那我在住在他们家的几天当中，我发现在他的冰箱上面就贴了一张小小的简报，它的标题是《沙滩上的脚印》。那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篇文章。那这个短短的文章呢，内容是说有一个人在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他一个人走在沙滩上。有神与他同行，那在天空中显现了他过去人生的许多的场景。那每一个场景呢，都是 有一些非常美好的记忆，那也有痛苦的时刻。那当他看到他人生最后一幕的时候，他回顾他所走过的道路，他发现当他在许多的时候沙滩上只看见一对脚印，都是他遭遇人生最痛苦、最低潮的时候。那他就直问神说：“我的主啊，你说只要我跟随你，你就一定与我同行。那为什么在我人生最低潮、最痛苦的时候，那沙滩上都只有一对脚印呢？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你反而弃我不顾呢？神回答他说：“我所喜爱的孩子啊，在你人生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你只看到一对脚印，因为我正着背着你往前走。”所以这个小小的故事，当时帮助了我的小阿姨度过她人生最艰困的时刻。因为仪仗跟他的家人、父母已经提前比我阿姨早移民来到美国。我阿姨当时在台湾的国税局工作，收入都非常的优渥。后来呢，非常勉强的才到美国来跟我的仪仗来会合。可是偏偏不巧，仪仗呢突然间失去了工作，家里也没有收入，所以阿姨在心情不情愿又碰到生活的困境的时候非常的痛苦。那因为两个人个性呢非常的强，所以呢，因此常常家里争吵。所以阿姨她无处宣泄，所有的家人都在台湾，来美国呢，眼前一片，生活都是黑暗的未来。那她呢，在煮菜的时候就拿着菜刀对着这个一大块肉就一直剁来剁去发泄她心里面的这些愁苦。但是后来他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心里面就得到很大的解脱。他相信上帝一定会带领他走过最艰困的时刻。我相信许多人也曾经看过这样的这篇文章，那也从中得到了美好的这些帮助跟回忆。那其实当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暴风雨当中，我们是要单单依靠自己的聪明和力量呢？还是我们选择完全信靠神的帮助跟保护，在箴言3:5-6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121篇，其实诗人也在告诉我们。在当时，在往耶路撒冷圣殿朝圣的路途当中，有许多的危险，可是他们相信神一定会看顾保护他们。同样的，今天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我们走天路、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定会经过许多的风暴跟困境。但是，只要我们对神有信心，完全的信靠、顺服他。那神一定会保护我们，免于一切的灾祸。这个就是今天这篇诗篇可以带给我们的鼓励，还有 教导。那诗篇121篇，如果你看和本的圣经，它都会注明它是一首上行之诗。那什么是上行之诗呢？上行之诗就是在往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写的诗歌。那诗篇120篇到134篇，这15篇都是所谓的上行之诗。那一般认为这个是被掳的犹太人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的路途当中啊所写的诗歌啊，也有一些学者也说啊，当犹太人一生要三次啊，要到耶路撒冷啊圣殿朝圣啊的路途的诗歌啊，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上行之诗都是神的子民在走向耶路撒冷圣殿的过程当中的诗歌。那诗篇121篇是比较特别，是用所谓的问答的题材写出了，那其中包括了朝圣者他的鼓励，还有他同行者的祝福啊，也描写到朝圣者他担心路途中间的安危。那诗中有人称的变换，可能是两个人的对答，那特别是在第一节跟第二节啊，我们可以看到后节是以神的行动来回答前节的问题，他同时也表达了朝圣者他的挂虑还有信心。后面三到八节是同行者，可能是还有可能也是祭司，就是对朝圣者所发的问题，对他的需求的祷告，还有对他的鼓励。所以短短的八节，相信会带给我们非常大的信心跟鼓励。那第一节，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这里诗人是说他走过这些群山要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到这些神所创造的这些山峦，他反而得到了信心，因为在旅途中的危险，他相信造天地的神，以色列人的神一定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一切的灾害。所以第一节提到的只是看起来好像是朝圣者心里面的挂念跟忧虑，但是第二节他所得到的回答其实就是凸显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一定知道神的子民一定得到神的看顾跟保护。所以当我们在欣赏美好的大自然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像朝圣者这位诗人心里这样的感受，那我相信我们可以得到神借由各种方法得到的给我们的安慰。那我自从搬来南加州以后啊，我跟师母常常觉得南加州呢气候啊很像以色列这种大陆型的气候，那向南向北向东向西，不管要上山或下海，一个小时之内车程都可以到达。所以透过这些山水的美景，更让我可以思想创造这些美景的神是如何的伟大，那我们人又如何的渺小。但是对于我们这么渺小的人，神不仅顾念我们，甚至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所以如此大的恩典，还有如此大的全知全能的神，实在是令人不得不敬畏。所以在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当中，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也许有的人没有读过圣经，甚至看不到更摸不着所谓的神，但是保罗这里说，单是看到神所创造的天地，就可以知道神的永能跟神性。所以诗人这里看到，在走向耶路撒冷圣殿的途中，看到群山环绕，他得到的确信是造天地的神一定可以给他所最需要的帮助。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必须待在家里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可是现在加州已经逐渐的开放，多到户外去走走，欣赏这些山水美景，不仅可以让自己心情得到解放，更重要的是看到这些创造的美好，让我们对神更加的敬畏，对神会更有信心。 面对眼前还有未来的困难的处境，我们一定可以跟得到确据，得到神必定看顾保护我们的证据。所以这个也是从诗人他的所写的诗词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的安慰，还有得到的功课。第二节第三节，诗人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所以这里诗人继续描述到这些同行者或者是祭司，那对朝圣者所提出的问题，还有他心里的，还有呢对他的鼓励。他告诉他，神一定会保护你，而且他保护你的同时，他是不会偷懒的，他不打盹不睡觉，他是保护以色列的神，他也是保护每一个朝圣者的神。所以这里的诗人所描写的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时时刻刻都在看顾保护他的子民。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确据而不怀疑神的时候，即使在不知道未来如何，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肩上的重担能够移除，相信我们的心里面也可以得到这种神给我们的保证所得到的这种确据，因此心可以得到安慰。接下来在第五节，那诗人就描写那神到底是如何时时刻刻来看顾保护他们呢？从来也不偷懒，不打盹，也不睡觉。什么叫做时时刻刻来保护他呢？第五节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所以这里形容是保护你的耶和华神，他在你右边荫庇你。在你右边荫庇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作为你的保护者。他如何保护荫庇你呢？他让你在白天不会受到太阳来把你晒伤，晚上呢月亮也不会害你。所以这个是有点像拟人法的说辞，月亮怎么会害你呢？其实这里所谓的白日的太阳跟夜间的月亮，诗人所强调就是神会保护你，时时刻刻保护你，不管是白天晚上，任何的一切灾害都不会临到你的身上。这个就是诗人给朝圣者的鼓励，同时也是一个保证。但是你心里会说，可是这里说的会保护我，但是我们还是会受到一些不可抗拒外力所造成的伤害。很多时候我们也要问神，为什么让苦难在临到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为什么好人，为什么好的基督徒会遭受到苦难？神为什么不看顾保护呢？那其实我们知道，在新约旧约里面，神对他的子民的看顾跟保护，绝对不是说我们永远都不会碰到任何的灾祸。神的保护并不表示绝对不会遭遇苦难，因为在诗篇34篇19到20节，诗人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所以这里写得非常清楚，一人是有苦难的，神应许会保护我们，可是他并没有说我们一定不会有苦难。神所确据的保证的是说，在苦难当中神会救我们脱离这一切，会保护我们的生命的安全，骨头一根也不折断。所以当我们明白神对苦难还有神他保证会看顾保护我们的明确的记载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常常去质问神，神啊，你为什么让苦难呢发生在这些好人义人身上？因为神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应许。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3，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我们会遇到恶者，我们会遇到苦难，可是神会坚固我们，会保护我们，这是神的应许。那说到神的应许，我一直非常喜欢一首诗歌，叫做《神未曾应许》。歌词呢，前面两段是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 神未曾应许，常情无语，常乐无痛苦，常安无余。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炼，懊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的事物。但是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喜，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所以我们弄清楚神所应许的跟神未曾应许的，我相信我们可以更明白神的心意，特别在我们在顺境或逆境当中，我们更知道如何来信靠仰望顺服我们的主。那即使眼前的苦难没有办法依照我们所预期的时间能够去除，但是心里面对着神的应许的确信，一定会帮助我们走过最艰困的时刻。那其实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不会碰到这些苦难跟试探，但是神所应许的是，在任何的试探试炼当中，神一定会为我们指出一条出路。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人忍受得住。那这个经文呢，当初在我信主不到一年的时间，碰到人生一个相当大的关卡的时候，就是这一节经文带给我信心，让我呢更加的学会信靠神，走过人生艰困的时刻。因为我来到美国一年以后就信主得救了。那师母呢是晚我一年来到美国，跟我在同一个大学读研究所。那当时我已经最后一个学期，我的论文实验已经做了差不多了。我觉得只要在圣诞节之前我就可以完成论文，通过口试，我就可以毕业。可是竟然没有想到，就在感恩节之前，我的指导教授跟我说，他说你的数据好像不够好，很有可能呢，你必须要更改你的论文题目，等于是在重做论文。那我那时候听得快傻眼了，我已经念了超过2年了，已经觉得快毕业了，这个时候才要问，告诉我重新再做一个新的研究计划，那我不是人生就毁掉了吗？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心情去参加教会的感恩节的聚会，我一个人在公寓外面的停车场仰望满天星斗。我问神说，为什么我信了主以后人生反而过得更悲惨，我都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过，我真的是无颜见江东父老，没有办法跟我在台湾的父母去回报我即将面对的未来。当时我向神祷告，求神开路，但是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神让我们所遇见的试探绝对不会是人受不了，他一定会开一条出路。所以后来我就相信神的应许，我再回去跟指导教授谈，我说，那你不满意我的数据，我可以再用更多的实验，然后呢提供更多的数据，那希望不要再重新做一个论文题目。后来神就带领我指出了一条出路，我终于虽然延后毕业的时间，可是我终于又做了更多的实验，提出一些可靠的数据，终于我的指导教授说，这样可以，你可以毕业的，不需要再重新做新的论文题目了。那也许有些人会认为，为什么信了主以后基督徒反而更命苦，可是当我最后发现，原来神透过这样子不顺遂，反而让我跟师母可以同一个时间毕业。那因为同一个时间毕业，后来呢又同时申请到另外一所学校的奖学金，所以我们就决定呢结婚，毕业以后马上结婚，然后一起到 Oklahoma 一起去念我们的博士班，而且我们两个人都有奖学金，都不需要家里的任何的费用。那也从此呢在念书的过程当中也开始我们的蜜月的生活。后来我仔细回想，如果神没有让我遭遇这样的苦难，也许我已经提早毕业，那跟师母会不会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是不是以后会在一起，都是个未知数。那经过这一次的 试炼的考验，我才明白，神容许苦难在信他的人的身上，这是要擦练我们对他的信心，对他的信靠。当我们明白神的本性，他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最后的结果都是最美好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来信靠神，那更加的不会去单单依靠自己的聪明跟才智，那知道凡事都是互相效力，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因此即使碰到危难，会更加的信靠主。这个是我个人亲身的经验，也是直接从哥林多前书13节里面所得到的、学到的功课。那相信弟兄姐妹们，你们各自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都一定有属于你自己跟神之间特别的这种同甘共苦的这些经验，那就是这一些经验，特别是在困境中的经验，让我们反而可以更加的认识神，去经历神。如果一个人，一个信主的人，一生都平凡平顺，没有任何的灾难，那相信他一定会非常满足他的生活，但是同时他也失去了在苦难当中经历神，更认识神的这样的机会，所以他的灵命可能就无法到达成熟的地步，他对神的认识可能也只是一个肤浅的表面。当真正的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他有可能因为缺乏对神的信靠的心，因此反而会跌倒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圣经里面提到了这些美好的教导，还有这些成功或失败的圣经人的经验的时候，都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那最后在第7节跟第8节，是整个诗人最后的两节的、结尾。第7节诗人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最后两节是诗人再度的来确认保证，信靠神的人一定会得到神时时刻刻永远的看顾跟保护，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在苦难当中他要保护你的性命。那你出你入就是代表你生活中一切的所作所为，耶和华神要保护你从今时一直到永远。所以诗人写了这么清楚，这么的肯定的结论，那如果我们相信神在圣经里面启示人他要传讲的真理，那我相信靠着这些简单又明白的经文，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一定可以度过所有的一切的难关。所以今天我们短短的8节的经文，透过诗人他在朝圣的路程当中所写的这些诗句，我们相信神不仅会保护当时朝圣的犹太人，他也会保护今天信靠主耶稣的人。神必定会时时刻刻看顾保护他的子民，看顾保护跟随他的人，顺服他的人。所以我得到的结论就是，不管是在前往圣殿朝圣的路途中，神一定会保护你；不管你是在为主服事的各样事工中，神一定会看顾保护你；在我们个人灵命成长的过程中，不管是任何的苦乐悲欢，不管我们信心是否大或小，是否充满的希望，还是我们灰心丧志，不要忘记，神一直都是在看顾保护你。只是不要忘记，神对我们的保护绝对不是不遭遇苦难，因为只有在危难当中，我们才能更容确信神一定会保护你。那所以保护跟信靠顺服二者之间是相关联的。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神给门徒的大使命第20节，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纪的末了。所以这里耶稣教导门徒是遵守他的教训，跟他与 门徒们同在其实是相关联的。所以当我们得到神保护我们的确据的时候，不要忘了神也要求我们对他要完全的信靠跟顺服。如果我们只信靠自己，相信自己的聪明才智跟能力，把神摆到一边，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还要来求完全的看顾跟保护，很有可能就要事与愿违，很有可能我们对神又要失望了。因为我们侍奉神不可以忘记一心二用，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侍奉神然后呢心里面又有另外一个所崇拜的主宰，不管是你的邪情私欲还是你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一定要把神摆在我们生命中的首要，对他完全的敬畏顺靠跟顺服，我们就可以得到神对我们完全的保护的确据。所以当你走在人生的沙滩上，当你觉得你孤苦无依软弱无助的时候，当你觉得沙滩上只出现你一个人的脚印的时候，当你觉得所有的人甚至神都离你而去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这个时候就是主耶稣背着你往前走的时候。愿神透过今天的诗篇的经文可以得到最大的祝福，最大的安慰，最大的确信。感谢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今天诗篇121篇的诗人的诗句，让我们更加的确信，当我们敬畏信靠顺服神的时候，造天地的神必定会时时的看顾保守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在苦难当中他会保全我们的性命，一根骨头都不会折断，为此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克服我们心里面的软弱，虽然对自己信心不足，可是让我们对你去完全的信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